家好，我是大琪琪。
Hello， 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吕花花。今天呢，吕花花讲古诗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就是王昭君。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京剧的声音，你给大家讲一下是什么？
昭君出塞的一个小片段。
对，刚才我跟常新宇一起在看由这个尚小云老先生演的这个昭君出塞，一个历史这、就是、有距今差不多70多年的一部电影了。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学习王安石写的这个王昭君。我们之前学过一首写王昭君的是谁的？
杜甫。
哦，那首诗怎么背？你还记得吗？
群山万壑赴荆门。
嗯。
生长明妃上有村。
啊。
嗯。
一去。
一去。
紫
台，完了。
我觉得常新宇，我不知道其他小朋友啊，我觉得大琪琪你最近学古诗不扎实了，是不是？昨天妈妈去工作了，然后让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复习的，是不是复习的不扎实？平时的时候让你回忆都可以回忆上来，这次都忘了，是不是？
嗯，
对不对？所以一会儿我们录完音，你要把这首诗再自己抄一遍，好吗？
嗯，
学习就是要扎扎实实的。我们来看这首，就是我们来把那个杜甫这首一起来念一下。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上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时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伦。这首诗是杜甫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呀？你还记得吗？
颠沛流离。
颠沛流离，那为什么要写到这个明妃呢？
因为他在就是王昭君生长的那个村庄的就是山的那一边。
嗯，然后他刚好看到这个景象，对不对？
嗯。
那他表达了一种什么情感呢？
嗯，
就妈妈给你讲了，他虽然写的是王昭君，但实际上写的是谁？
他写的是他自己。
对，他自己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呢？
嗯，就是。
就是我不管离开故乡有多久，对不对？不管你是这个皇帝，你是怎样的对我，但是我依然会不远万里还会回来，对不对？我的心还是在这个中原，还是在祖国，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就是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就是这个青冢。所以你看到就是一些戏里面还有诗文里面写到青冢的时候，那写的就是王昭君，知道了吗？嗯，其实啊，王昭君在我们国家历史上他是特别有名的一个文学形象，很多文学家都曾经写过王昭君，而且留下了很多有名的诗文。其实不光是诗词，你知道戏曲中也有，像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昭君出塞，它就是京剧中很有名的一个片段。然后他讲的就是汉元帝时候，王昭君呢以绝世之姿，因为不肯贿赂画工谁，
就是
毛延寿，然后以至于给画的这个王昭君像极为丑陋。临行的时候，元帝召见王昭君，一看到王昭君就开始惊讶，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对不对？说这个太美了。但剧中的情节呢，就是这个讲的就是刚才我们看的这个昭君出塞，讲的就是这个情节，知道了吗？他描写的都是昭君出塞时候的情形，凄凉悲愤。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尚小云老先生，京剧名家演的，是不是就是演的就非常的凄凉啊？对不对？骑马的那个景象，包括他的表情还有他的声音都是非常凄凉的。尚小云呢，他是我们京剧的四大名旦之一。四大名旦你知道都有谁吗？ 其中一个应该知道啊，梅兰芳，明白了吗？
嗯，
还有尚小云，你除了梅兰芳之，你知道第二个尚小云，对不对？啊，而且这个昭君出塞，京剧里这个昭君出塞，它是文戏武演。本身昭君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特别漂亮的美女，对不对？那演她肯定我们想的那一定是去看美女去了。但尚小云先生演的时候，他就把她演成武戏了，就像你刚才看到的，有在马上挥鞭的那些动作，对不对？就身姿非常矫健。所以这个是上派，就是京剧是论派的，所以这个昭君出塞是上派的一个必演曲目，也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作，明白了吗？啊，其实不光京剧啊，昭君出塞还是这个，它还有一段非常有名的琵琶曲。你知道咱们民间有一个音乐家叫阿炳吗？拉二胡的阿炳，知道吗？
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阿炳啊？刚好我就给你讲讲阿炳。阿炳呢，他是就是一个民间的音乐家，两个眼睛都瞎了，但是他二胡曲拉得非常好，你知道吗？但他呢是生活在这个我们解放前夕的，解放前夕的这样一个民间音乐家，就是关于他有很多传说。他拉得最好的是二泉音乐，他可以把人拉哭，你知道吗？他应该是我们现在有历史记载拉二胡拉得最好的这样一个民间音乐家。有机会妈妈还可以找一些他的音乐给你听，好吗？啊，我们来看啊，这个阿炳呢，阿炳的爸爸叫华雪梅，他创作的这个昭君出塞这个乐曲啊，就通过刻画昭君出塞时的情绪变化，表达了这个对这一事件的无限感慨。我们听一听这个琵琶大师弹的这个昭君出塞，好不好？
嗯，
你听，是不是？
嗯。
我们可以再选一个啊，就是昭君出塞的这个琵琶曲，就弹的特别好。你看这一个啊。你听，你闭上眼睛感受下这个音乐的节奏，像不像一个美女在讲述她的心情？你听，就是一唱三叹，对不对？这个就是琵琶曲。好，我们听过了京剧，看听过了琵琶曲，我们现在再看这首今天要学的这首关于春风的古诗，好不好？我们是因为春风两个字知道这个古诗的。在所有的歌咏王昭君的这个诗歌里啊，写的最好的就是王安石的这个明妃曲二首，它也是一首祖诗。王昭君的故事呢，它最早见于《汉书·匈奴传》，就说啊，有一个单于，当时匈奴他们已经分裂成五个单于了，其中一个单于说，我愿意就是做这个汉朝的女婿，是不是来和亲？这样呢，我能够保持我们匈奴和汉朝的这样一种友好的关系。元帝呢，就以后宫良家子王强字昭君赐给了单于。单于一看到王昭君就非常的欢喜，就上书告诉汉元帝说，我愿意保上古以至敦煌，传之无穷，然后请罢边备塞租赁以修天子人民，就是我愿意保证这个边境的和平，不会再侵犯汉朝了。这是这个汉书里面的一个记载。在西京杂记里面还记载呢，说汉元帝啊，因为后宫的女子众多，就叫这个画工画了像来，看图召见宠幸。这个工人呢就贿赂画工，唯独王昭君不肯，所以他被画得最差，不得就见不到汉元帝。后来匈奴来求亲，汉元帝就把最丑的王昭君给选去了。临行之前呢，他才发现，哇，王昭君优雅大方，容貌最美，悔之不及。追究下来，就把毛延寿还有陈敞这些画工都给杀了，觉得哎，你骗我，是不是？ 呀啥，这是整个历史对于这个王昭君全部的记载。
妈妈，那你刚才说那个汉书里记载那个单于，就是给汉元帝上书说他不会再那个起兵，那个就是打仗了。
对，
那也就是说，汉元帝把王昭君赐给他有一个好处哎。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普遍的去歌颂这个王昭君，是因为他不仅仅是说被这个皇帝给误解了，对不对？因为他不会贿赂这个画工，说明他正直。另外一方面，他真正嫁到匈奴去以后，他为汉地和匈奴的和平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明白了吗？而且他把汉朝的文化也传到了匈奴去，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我们的文化都传过去了，明白了吗？所以这是王昭君为什么他不光是因为外貌美，而且还是因为他的行为，知道了吗？所以就是王昭这个王安石呢，就按照这个这些历史史实呢，就创作了《明妃曲二首》。这我们先看一下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就我们知道王安石在写元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他马上要进行变法了，对不对？那写这个《明妃曲》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他是应该是他刚写完那个回头不见新移发之后的一年。然后说他创作这首诗是怎么回事，是嘉佑四年，王安石呢给皇上上了一本这个万言书，就是上仁宗皇帝万言书。这个万言书呢，是王安石积十几年的学识和从政经验，历经深思熟虑之后写的一篇惊天伟地的大文章。原本上完以后啊，这个王安石他是非常有雄心和抱负的，对不对？他把这个当时这个北宋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端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剖析，还提出了一系列改良的方法。但是呢，这次上书根本就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而且呢，这个还让当时的宰相非常的不开心。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心中充满了失望与失落。士大夫呢，自古就有怀才不遇的落寞情怀，这个时候的王安石是怀才不遇的，是不是？所以你看，一个人想要成功，他总是要经过好多失败的。这一次他写《明妃曲》呢，就是这个王安石失败的时候。他是这个时候他就心中就非常难过，然后他就想起了这个王昭君。另外一件事呢，是还有当时一位诗人叫王令，王令是王安石的知己，就是他的好朋友。然后对于王令的去世呢，王令就这一年去世了。王令去世之后，王安石悲痛不已，先后写下了《思王逢源》《思王逢源三首》等诗歌。他其中就写啊，你可以把这两句写下来，写得非常好。说我思谁能谋，我与听者谁？这个像不像那个《诗经》里面写的那个什么？知我心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是不是非常像吧？他还说妙智不为平世德，威严唯有故人知。然后在这个时候啊，他就写下了这个《明妃曲二首》，表现了他的什么心情啊？我满腹经纶，却不为这个当权者所赏识，而且最能了解自己生平的知己又在此时去世了，就有一点像庄子对惠施的痛惜之情。还有王昭君流落塞外的落寞，然后自然而然就交融在一起，就写下了这首诗。我们今天呢，先来学第一首。第一首诗呢，它主要描绘了王昭君的美貌，着重写了王昭君的风度、情态之美，以及这种美的感染力，然后还有就是他宣泄的内心的悲苦之情，同时还揭示了他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情。我们来看看这首诗写的跟《生长明妃上有村》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还是先请我们的小助理来念一下吧。
《明妃曲二首》宋 王安石。其一，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低怀故影无颜色，赏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增友，意态由来话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生欲问塞南市，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詹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碧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嗯，然后你跟我讲讲你最喜欢这首诗里面的什么？
最后一句。
那什么？人生失意无南北是吗？
不是。
哪一句？
君不见咫尺长门碧阿娇。
啊、嗯，这首你这句先写在好在哪？
我觉得它对于整首诗来说很特别，就是如果把这首诗单挑出来，然后别人一眼就会看见的地方就是这句，因为它长出来了。
嗯哦，因为它长，所以你感觉到了是吗？
就是对于整首诗来说，就是它特别的特别。
对，其实我跟你讲，为什么妈妈会着重给你讲这个王昭君的一首是唐朝人写的，唐朝谁写的？
杜甫。
一首呢是王安石，王安石可以说是宋朝文学家的一个代表，杜甫呢是唐朝文学家的一个代表，对不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唐诗和宋诗的不一样，好不好？
嗯，
我们看这个宋朝人写王昭君是怎么写的。第一句说王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明妃指的是谁？
王昭君。
对，就是王昭君。明妃初出汉宫时，初出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从汉宫，就是离开汉宫的时候。
对，离别汉宫就是刚刚离开汉宫的时候，对不对？嗯，说明妃啊，当时初启程离别汉宫的时候，泪湿春风鬓角垂，就是说泪湿桃花春风面鬓，春风面鬓角微微一低垂，就这个春风呢，它其实化用的就是杜甫的这个画图省识春风面里的春风，对不对？嗯，这个春风就是指的春风面，就是画用的这个春风，你知道指的是什么了吧？它指的是这个面容之美，就是泪湿春风鬓角垂，平这个春风就是它的一个面容，明白了吧？
嗯
啊，鬓角呢就是梳头发，古人梳头发都会耳朵旁边留一撮头发，这样下来就叫鬓角，明白了吗？对，就是这样，把头发垂在这个地方，这儿都有个鬓角，明白了吗？就是鬓角垂，讲的是这前面讲的都是外貌，说这个明妃就是王昭君刚当初启程离别汉宫的时候，泪湿桃花春风面，鬓角微微一低垂，对不对？后面说低回顾影无颜色，上得君王不自持，这讲的就是那个历史故事吧，对不对？他说低头回看身影间，周围无此颜色，都没有它美。第一回呢就是徘徊不前，对吧？嗯，还让我君王的感情难以控制，就这个怎么难以控制，就这个君王呢看见说啊，这个王昭君这么美，怎么能把她嫁出去呢，对不对？所以就上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就说这个离别归来，就是这个汉元帝和王昭君不是离别吗？汉元帝送王昭君走，就离别回来以后就开始怪罪这个丹青圣手，丹青画图手，对不对？丹青是什么？就是画画的一个代称，就笔墨丹青，明白了吗？你把这个丹青画下来， 笔墨丹青，知道了吗？
嗯，
所以就是归来却怪丹青手，丹青手就是画家，
他就是怪那些
画工。对，说入眼平生几曾有，说美貌如此在眼中平生从来没有见过，他就认为这个王昭君是最美的，所以就入眼平生几曾有，几曾有是未曾有，对不对？嗯，后面再看啊，这写的都是整个把这个历史故事还原了一下吧。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网纱毛延寿，这个网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冤枉，对不对？说这个天仙意态由自生，说这个王昭君的这个意态由来，它是天仙的意态，是自然而然生成的，用画笔是难以描摹的。当时冤枉杀死了画工毛延寿，就讲了这段历史吧。嗯，你看他这首诗是不是分两段？前面的八句讲的就是历史的史实吧，当时网纱毛延寿，你可以画一下，你背的时候就这样，就是两段了。后面又说呢，说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汉宫衣指的是什么呀？汉宫衣指的是什么？不知道吧？
嗯，
汉宫衣啊，就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人们穿的都是汉服，汉服呢都是宽袍大袖。但是你去了匈奴以后，你知道匈奴人他们因为是骑马的民族，他们如果穿着宽袍大袖能骑马吗？
不能。
就像你知道我们不是去年在南京给你买的那一身衣服就叫汉服，明白了吗？
嗯，
你穿着那样的衣服能骑马吗？
不能。
不能是不是？所以呢，
我骑过马，当时骑马的时候都是穿着那些就是
很紧的它不能兜风的衣服，对不对？所以当时匈奴的人穿的就是这个，所以他说一去心知更不归，就是说从此一离别就知道我不能再回来了。可怜还不能穿进汉朝皇城之宫衣，他讲的就是什么呀？就你再也不能穿这种宽袍大袖，实际上是指的他再也不能再做汉朝人了，再也要他要离别家乡了，明白了吗？他用汉宫衣来代表的，指代的是家乡，就要离开家乡了。说寄生欲问塞南市，只有年年鸿雁飞。寄生欲问是不是就是写信啊？对不对？
对，
万里寄语欲相问，塞南遥远家乡事，只有年年日日里，眼望鸿雁往南飞。这个时候呢，他讲的就不是，其实不像前面的八句讲的全部都是史实吧，都是史料，后面其实有这个，他就诗人就开始议论了，对不对？说只有年年鸿雁飞，就讲这个王昭君本身这个心里的难过了，就只能看见鸿雁飞。鸿雁代表了什么？
就是继续。
鸿雁代表了什么？我们讲过哦，苏武牧羊，你都忘了这个典故了吗？我们之前学的呀，就是古代的人是把那个书信绑在大雁的脚上的，明白了吗？
嗯，
当时我们不是讲过一个典故鸿雁传书吗？忘了，
这些没有讲那个典故呀。
那你快写上鸿雁传书。所以这个只有年年鸿雁飞，就是说他再也看不到就是家乡的人了，但只能通过这个鸿雁传来的消息，所以就是年年日日里眼望着鸿雁往南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沾城莫相忆。就说家人虽然在万里传来亲人的消息，让你好好安心在沾城，就匈奴，对不对？不要常常在想家了。君不见咫尺，你看啊，你最喜欢的一句，咱们看讲的是什么啊？君不见咫尺长门碧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咫尺是什么呀？ 就是非常近，咫尺天涯，就是咱们俩现在的距离，就是咫尺，近在咫尺，知道了吗？长门闭阿胶讲的是一个典故，是说西汉这个汉武帝曾经将这个陈皇后幽禁在长门宫，阿胶就是陈皇后的小名字，明白了吧？说您不曾见近在咫尺长门里悠悠阿娇被锁闭，人生如果要失意，其实无分天南和地北。最后这句呢，就是诗人对这个王昭君的一个议论了。你觉得他议论的是什么？你觉得议论的是什么？
不记得了。
不知道，我不是给你讲过当时的王安石的心情是什么吗？
就是
他的雄才大略没有被认可，
对
不对？
他给皇帝上书，就是当时说要变法。
对他，
然后但是没有得到皇帝的重视，然后还得到了那个就是当时朝廷里几个宰相的就是非常生气。
对，就是得到了宰相的这个批评不认可，所以呢其实他写这个阿娇就是当时被这个皇帝幽禁了，对不对？用阿娇跟这个王昭君同时来写，其实是在写当时王安石的一个心情，明白了吗？
写他自己的心情。
对，都是写他自己的心情，非常的落寞。对，而且没有被重视，知道了吗？所以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你觉得这个王安石的诗跟杜甫的诗有什么不一样呢？你想想，就是在杜甫在唐诗里面，我们看这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基本没有议论，对不对？他顶多最后有一句什么，就说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伦，伦什么，表达什么样的心情呢？让你去体会的。
对不对？
但
是王安石的诗里就是
这个议论就会喷薄而出，对不对？而且直接就写出来了，说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他就有议论了。这就是唐诗和宋诗的不一样。唐诗呢主要是描写这个情景，明白了吗？他不会把直接我要说什么直接写出来，他会让你去体会。但宋诗呢就直接把辩论的精神就出来了，所以宋诗更富于理性，对不对？这是妈妈给你讲的。在明天啊，我们还会学《明妃曲二首》的第二首。在整个学完这两首以后，我希望听音频的小朋友，还有就是大琪琪，你们能够都再好好比较一下这两首诗，你们认为不一样，或者你们认为哪首诗写得好，然后写一个小的这样的文章，好不好？好吗？好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吕花花讲古诗，谢谢大家，跟大家说再见吧，
拜拜。